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1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国总统奥朗德正在努力结成一个广泛的国际联盟，以击败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台湾是美国反伊斯兰国全球联盟伙伴；可是刚刚完成参选登记的台湾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则说，美国是台湾的好朋友，但台湾不愿意参加反伊斯兰国伙伴；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法庭露面，对因为所谓的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7年提出上诉；阿根廷选出了新总统，专家认为阿根廷新当选总统不会只依靠中国。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突尼斯总统埃塞普西星期三将举行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一天前，突尼斯首都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2人死亡。突尼斯总统卫队乘坐的一辆大轿车星期二遭遇爆炸袭击，事发地点在突尼斯首都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上。突尼斯公安部门和总统府的消息来源说，爆炸是一起袭击事件，并且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是放置在公交车上的炸弹，还是从外部扔来的炸弹导致了爆炸。突尼斯宣布全国实施30天紧急状态令，并且在首都实施宵禁。埃塞普西总统在全国电视上发表讲话说，突尼斯目前面临着一场反恐战争，并且呼吁国际间加强对抗恐怖及极端主义的合作。他还表示，希望突尼斯民众能够确信恐怖主义一定会被铲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联合国安理会都对这一次的袭击予以谴责，并且表示对突尼斯的支持。就在这起事件发生的10天前，突尼斯刚刚在首都提高了警戒级别，并且增加了警员部署。本月早些时候，突尼斯政府部门公布消息说，成功捣毁了一个策划对滨海城市苏塞的警察部门和酒店发动袭击的团伙。苏塞位于突尼斯首都东南方大约150公里的地方。一名俄罗斯外交官星期三说，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一带被击落的战机的一名飞行员被叙利亚军人营救，目前正被送往一个俄罗斯基地。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奥尔洛夫说，被土耳其战机击落的俄罗斯战机的另外一名飞行员星期二遭到野蛮杀害。一架执行救援任务的直升机被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击中后坠毁，机上一人死亡。土耳其说，俄罗斯战机进入土耳其领空2公里，并停留了约17秒钟。还说，土耳其向俄罗斯战机发出10次警告，在俄罗斯战机无视警告后才向其开火。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美国相信俄罗斯战机在被击中前飞回叙利亚领空。外交官们则对《纽约时报》说，俄罗斯战机是在被击中后才飞回叙利亚领空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三说，即便是在保卫边界的情况之下，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出现危险的升级也是不可原谅的。他说，损害邻国关系可能对俄土两国的合资项目造成不利影响，并且会影响到俄罗斯的土耳其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是向俄罗斯背后捅刀，并且说土耳其的做法等同于支持恐怖主义。俄罗斯政府坚称俄罗斯战机从来没有飞入土耳其领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1月13日巴黎发生的系列袭击使更多的国家关注叙利亚，据悉有很多嫌疑人在那里接受了训练。法国总统奥朗德正在努力地结成一个广泛国际联盟，以击败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的目标。 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法国星期一表示，法国首次对伊拉克城市拉马迪和摩苏尔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空袭。有关官员表示，四架法国战斗机从地中海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起飞，然后兵分两路。巴黎的袭击造成了130人死亡，法国此后开始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猛烈轰炸。
我们的目的就是削弱伊斯兰国，然后永久性的摧毁它。要削弱它，扭转形势，就要攻击指挥中心、后勤中心、储存中心和训练中心。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只是空袭还不足以遏制恐怖分子。
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地面力量。俄罗斯承认他最近的空袭不够有力，没有达到目标。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与伊朗高级领导人会晤，讨论了向叙利亚政府军提供支援的问题。莫斯科和德黑兰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盟友，而美国和欧洲国家则希望阿萨德下台。阿萨德没有表现出要卸任的意愿，他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他在叙利亚的未来计划。
对我们和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叙利亚宪法以及整个体制，还有整个国家应当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反对宗教，政教分离意味着在我们的体制中有宗教自由，可以包容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教派信仰者、所有的民族。
一些叙利亚人希望巴黎发生的袭击能够激励国际社会努力打击伊斯兰国。
欧洲国家开始看到恐怖主义也到了他们那里，尽管在他们的国家内部没有极端派团体。
现在还不清楚法国总统是否能让观点不一的国家联合起来打击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尽管巴黎最近发生了恐怖袭击，但是来自全球将近80个国家的元首将在11月30号聚集在巴黎，参加为期两周的有关气候变化和减排的会议，希望能够起草新的全球协议。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各国元首之外呢，还包括有25000名代表以及数以千计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代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巴黎气候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各方情绪比较乐观。将近150个国家已经提交了减排计划，但是所有这些减排计划都不足以避免全球气温上升20摄氏度。科学家们说，全球气温上升将带来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巴黎会谈将启动一个系统，逐步更新和加强各国的承诺。
最理想的应该是从2020年开始，每5年重新谈一次。
各国谈判者将对上次波恩会议提出的长达55页的草案进行推敲。富裕国家希望所有国家在财政方面积极参与，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而比较贫穷和脆弱的国家则希望富裕国家能够履行承诺，调动1000亿美元的私人和公众资金，支持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专家说，像低碳经济的转变可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
我们知道，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将看到在基础设施上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但问题是，这样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向是否正确？当你在能源方面投资时，你是否寻求可再生的能源？在许多情况下，许多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已经或不久将比化石燃料便宜许多。
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主管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说，发展中国家能够而且必须跳跃过化石燃料的时代。
It is an astonishingly difficult task.
这是我们要求发展中国家完成的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但是这是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朋友们，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不应对气候变化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是我们所有人不能接受的，没有其他的选择。
To all of us, that there's no other option.
菲格雷斯说，在巴黎协定之外，没有第二套方案，因为没有第二个地球。美国之音记者斯伯布尔，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中表示，亚洲是美国反恐努力的重要伙伴。他赞扬美国反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全球联盟的亚太伙伴对打击该恐怖组织的贡献。奥巴马还指出，台湾也是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台湾外交部说，台湾只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没有实际参与军事行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奥巴马过去一个星期参加土耳其、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多个峰会期间，巴黎、黎巴嫩和非洲的马里遭到多起恐怖袭击。奥巴马强调，他并未因赴亚洲参加峰会而影响对全球紧迫事务的专心。奥巴马22号在与东盟领导人会面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事实上亚洲对于全世界的安全、繁荣和人类尊严极为重要。他说，美国领导成立的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包括65个伙伴，但一年多来，由于外界大多只注意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打击行动，有时其他联盟成员为打击伊斯兰国所做出的贡献会被忽略，因此他到亚洲也是为了与其他反恐盟友加强彼此的共同合作。奥巴马说，他并没有因为专注于美国与亚洲的关系而转移对中东恐怖主义的注意。他已邀请东盟十个国家的领导人明年到美国访问，与亚洲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对于美国的安全绝对重要。奥巴马说，
Over the years, our friends here in Asia have been victims of terrorism.
过去多年来，我们有许多亚洲朋友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其中有许多是我们反恐怖主义的密切伙伴。因此我到这里来也是一个机会，来与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一道努力。他们也是我们反伊斯兰国联盟的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和台湾。
对于奥巴马提到台湾是美国反伊斯兰国联盟的亚太成员，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23号表示，台湾在国际反恐合作的角色主要是协助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急难救助，并没有参与相关的军事行动。他说，对于中东地区近年来受到恐怖主义和战乱影响的难民，台湾政府持续透过美国和相关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援助的物品包括捐赠组合屋、 LED 照明设备和医疗物资等，捐赠的金额将近千万美元。奥巴马2014年9月10号宣布成立一个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为目标的全面性国际联盟。美国国务院在相关声明中详列了65个全球联盟的伙伴名单，台湾是其中之一，中国不在名单上。声明说，这65个成员承诺消灭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他们通过不同方式打击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活动，包括提供伙伴军事支持，阻碍外国激进分子的流动，阻止伊斯兰国取得资助，应对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揭发伊斯兰国真面目。不过11月7号中国人质樊金辉遭到伊斯兰国组织处死，11月21号三名中国公民在非洲国家马里的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中国政府发出强烈谴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作出批示，表示将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坚决打击残害无辜生命的暴力恐怖活动。外界正在观察中国是否会针对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采取后续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点名台湾是美国反伊斯兰国全球联盟伙伴之一。 刚刚完成登记参选的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他则说美国是台湾的好朋友，但是台湾不愿意参加反伊斯兰国伙伴。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宋楚瑜在完成参选总统登记后对媒体说，台湾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恐怖威胁，并愿意提供很多资讯合作，但不愿意加入任何集团，让人民担心害怕。宋楚瑜说，
中华民国绝对反对任何恐怖主义，反对任何的暴力威胁，但是谢谢美国的好意，中华民国台湾不希望参加任何这种对的单一的，对不起，台湾老百姓受不了。我很明确的说，美国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哎，好事怎么没有常常想到我们，要把我们抓去到前面去。
宋楚瑜表示，台湾就这么一点大，他不希望出风头去做让民众担忧的事情。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他的副手民国党主席徐新盈11月24号到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正式成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说，
今天这个场合是全世界的华人都羡慕的，那就是全世界华人的社会唯一一个地方是由人民直接可以选他们的领导人，所以全世界的华人社会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台湾的自由和民主，我们应该要珍惜。
各界都关心亲民党和民国党在立委席次上要如何合作。宋楚瑜回答，他和徐新盈就是要建立真正的政党合作，组成大联盟政府。宋楚瑜进一步解释，国民党在国会曾经拥有2/3的席次，却忘记人民的期望。民进党也曾经是国会的最大党，但却没有实现人民的期盼，使国会成为整合不同意见的场合。宋楚瑜强调，亲民党和民国党是真心在合作，两党不会为了单一席位争吵，也不会垄断国会的政治资源。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副总统及第9届立法委员选举候选人登记日期为11月23号到27号，其中每组总统、副总统参选人必须缴纳1500万新台币的保证金。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在11月24号抢得头香，完成参选登记后，国民党的朱玄佩预计将在明天25号进行登记，民进党目前则尚未公布登记的日期。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法庭露面，对于因为所谓的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7年提出上诉，这项判决受到呼吁言论自由的人士和外国政府的批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外警备森严，法庭闭门听案。高瑜的律师尚宝军无法就法庭程序提供任何细节，不过他说71岁的记者高瑜的健康状况似乎稳定。尚宝军说他不排除刑期会被缩短的可能性。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的，毕竟上诉案件它就三个结果嘛，维持原判或者改判啊，就这两个结果，维持原判通常它就不开庭了嘛。
尚宝军预计星期4会公开宣判。今年早些时候，高瑜因据称把中共内部文件泄露给某外国媒体而被判处7年徒刑。高瑜被控泄露的这份文件警告要注意民主人权和新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对中共控制社会所造成的威胁。高瑜以大胆敢言出名，他今年被判刑已经不是当局第一次指控他泄露国家机密了。1989年天安门抗议运动后，高瑜就曾被监禁了1年多。在更近的一次案例中，他在中共血腥镇压天安门25周年期间被拘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后加紧了对民间社会的控制，维权人士和批评政府的人士不断遭到监禁和判刑。虽然中共号称要推动法治，但当局近来又把打击范围扩大到了律师群体。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克里于星期二结束了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之间的最后一轮会谈，会谈的焦点还是如何终止暴力。克里国务卿在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谈前对媒体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民众应当被迫处于日复一日的暴力状态中，无论是街头上的袭击，还是动用刀子、剪子或者是汽车发动的袭击。内塔尼亚胡表示，要实现和平就必须首先要终止暴力恐怖行为。美国国务院表示，克里国务卿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了在终止暴力、加强安全合作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过去两个月来，至少有89名巴勒斯坦人、19名以色列人，还有一名美国学生死于巴以冲突。巴勒斯坦方面认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一个犹太人和穆斯林都认为是圣地的地方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恰当。他们还非常不满以色列政府做出的在被占领土地上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决策。在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后，克里国务卿星期二晚些时候还在约旦河西岸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举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克里称双方之间进行了长时间非常有建设意义的对话。美国城市芝加哥的警方说，他们不会容忍任何犯罪行为。此前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了2014年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黑人少年的情况。芝加哥警署长官麦卡锡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人们有权表示愤怒，有权举行抗议，有权自由发表言论，但无权从事犯罪活动。一个法庭下令芝加哥公布警方有关警官凡戴克向17岁的麦克唐纳开枪事件的视频。凡戴克星期二向当局自首，他被控犯有一级谋杀罪。此前凡戴克已经被警局开除。凡戴克被控向麦克唐纳连开16枪，其中多发子弹是在麦克唐纳已经倒在地面后打出的。芝加哥论坛报援引警方的话说，麦克唐纳表现异常，身体有毒品，并且拒绝警方要他放下刀子的要求。与此同时，在另外一座中西部城市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星期二逮捕了被控在一个警察局外面黑人示威人群附近开枪并且打死五人的三名白人男子。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看美国跟柬埔寨的海军进行了联合的演习。美国海军派出的是沃斯堡号滨海战斗舰到柬埔寨参加在泰国湾的联合演练。沃斯堡号属于美国最新锐的战舰，这一艘美国军舰跟柬埔寨舰艇并排航行，水兵们一道操练，帮助在东南亚地区发展友好关系。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博伊尔从西哈努克省发来的报道。
在泰国湾，美国和柬埔寨的海军军官准备向绰号杀手番茄的标靶射击。这项实弹演练是美国海军的海上战备及训练项目的一部分，今年是第六次与柬埔寨联合演练。这一项目是为了加强美国与其他海军的合作，打击海上威胁，并在自然灾害发生后提供紧急援助。虽然双方都没有直接谈起，不过这也帮助美国在亚太水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南中国海主权纠纷，中国和一些国家的矛盾不断加剧。
我认为我们到这里来为的就是关系。第七驱逐舰中队前沿部署在东南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可以和本地区非常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关系。
乔舒亚·鲁特上尉是美国海军一名律师，他利用在美国和平队期间学到的高缅语来帮助沟通。
美国海军必须要跟很多海军合作，并了解其他文化是怎么做事情，其他形式的沟通是怎么进行的。这对美国海军保持战斗效力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多国行动、联合国行动，这很关键，这绝不是单行道。
美国军人刚来的时候，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想法，不过现在我们了解了，很容易跟他们沟通了。
为了伴随柬埔寨两艘苏联时代的毒蜘蛛级巡逻艇，美国派出了最新锐的沃斯堡号滨海战斗舰。这种军舰吃水浅，尤其适合东南亚水域。 随着美国在本地区发展更牢固的关系，滨海战斗舰预计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博伊斯在美国海军沃斯堡号军舰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乌克兰准备购买中国的猎鹰式教练机，中国的这种战斗教练机如果被用在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中的话，势必引起各方的关注以及俄罗斯的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多家乌克兰媒体引述国防部消息来源的话报道说，乌克兰与中国已经达成初步的一致，乌克兰将向中国采购 L-15 猎鹰高级教练机，这种教练机也可被用作轻型战斗机和攻击机使用，由中国南昌的洪都航空工业集团研制。目前尚不知乌克兰将采购的具体数量以及交易的数额，乌克兰国防部也没有透露细节，但这批教练机将安装乌克兰西奇发动机公司生产的引擎，机身在中国制造好后在乌克兰南部的奥德萨飞机制造厂组装。俄罗斯航空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中国的 L-15 与俄罗斯的雅克130教练机相似，都装备乌克兰西奇发动机公司的引擎，但与亚音速的雅克130相比，中国的 L-15 是超音速教练机，这笔交易对乌克兰来说是很好的选择。皮亚同时间说，因为他们在购买中国飞机时可以同时支持乌克兰本国工业，比如使用乌克兰的引擎在乌克兰组装。乌克兰本身不生产战斗教练机，任何情况下乌克兰都得从国外采购，由于政治原因乌克兰无法购买俄罗斯的雅克130，而购买其他外国的战斗教练机等于是支持外国生产厂商，只有中国的 L-15 是个例外。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刚爆发时，乌克兰曾出动空中力量，但包括运输机、攻击机和直升机在内的一些战机被击落后，乌克兰停止在前线的战场上动用空军。目前还不知道乌克兰是否会把中国的 L-15 用于战场，而俄罗斯又将对此如何反应。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一年多前曾有意把退役的战斗机廉价出售或是赠送给乌克兰，但由于后勤支持和保养以及其他方面的开支庞大，都被乌克兰拒绝。乌克兰媒体说，与中国的这笔交易能够帮助乌克兰不用花费太多的支出就能够提高自己的空军力量，特别是乌克兰现在非常短缺对地攻击机，而 L-15 可用作攻击机使用，对攻击机的急需使这笔交易对乌克兰极其重要。乌克兰原本计划明年就开始组装 L-15 战斗教练机，但还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同中国商讨敲定。学者皮亚图什金说，乌克兰自己有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在与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武装力量战斗时是否会使用中国的武器，这主要看中国向乌克兰出售这种飞机时具体提供哪些武器系统和其他装备的配置。另一方面，在战场上完全依靠用作训练飞行员的 L-15 也不是明智的选择。皮亚图什金说，俄罗斯如果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可能必须对此考虑。皮亚图什金说，也不排除中国向乌克兰出售这种战斗教练机时主动设限的可能，比如考虑到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中国可能会要求乌克兰只把中国的飞机当作教练机使用，而不能用作战斗机或是攻击机。皮亚图什金说，中国战斗教练机如果出现在乌克兰东部战区，肯定会引起各方的关注，但不管怎样，中国教练机打入国际市场，这对同样积极对外推销雅克130的俄罗斯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俄罗斯的教练机正面临 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许多从俄罗斯无法得到或是俄罗斯不愿意提供的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军事技术合作一直是中国与乌克兰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乌克兰向中国购买武器装备还是头一次。虽然乌克兰转向西方，国内去共产主义化的活动正积极进行之中，但与中国的经贸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却仍然非常活跃。除了这笔战斗教练机的交易之外，乌克兰正同中国谈判，希望中国能帮助建设核电站。中国在乌克兰核电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的西乌公司，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规模也越来越大，乌克兰的各种农产品正大量出口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015年，阿根廷总统大选落幕了，执政12年的女总统克里斯蒂娜下台。新总统上任以后，是不是还会继续前总统跟中国的热络的关系呢？下面我们要来听听拉美学者他们的看法。这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所做的采访报道。
阿根廷22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反对派变革竞选联盟候选人，现年56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毛里西奥·马克里战胜左翼执政联盟胜利阵线候选人丹尼尔·肖利，当选阿根廷总统，任期4年，政权交接预计在12月10日。反对党变革联盟的胜利结束了以现任女总统克里斯蒂娜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对阿根廷长达12年的执政历史。期间，克里斯蒂娜与中国关系进一步密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7月访问阿根廷，克里斯蒂娜2015年2月访华，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大单。马克里获胜后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一个时代的变迁。阿根廷将如何改变？达图姆政策分析机构的拉美问题学者拉斐尔·西梅诺对美国之音说，他以极大兴趣关注阿根廷大选的结果。他说，克里斯蒂娜是拉美国家中少数同中国关系密切的领导人之一。谈到阿中关系的实质，他说
：“Seemed obviously it was economic, but to some extent it also seemed, you know, political. It seemed ideological. And so
阿中关系看似属于经济关系，但是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关系，或是意识形态关系。弄清阿根廷发展方向将令人兴奋。现在那里的领导终于更迭了。”
中国官媒新华社说，阿根廷眼下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高企，民众生活压力增加，迫切希望经济复苏。从选举结果看来，马克里提出的我们一起改变得到了多数选民的响应。美联社说，阿根廷新总统声称他是21世纪发展的领导人，不会走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阿根廷现任总统克里斯蒂娜执政时期的阿根廷贪污腐化严重，民众厌倦政府，希望变革。艾万·埃里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新总统可能首先重塑与传统伙伴国的关系，进而调整对华关系定位。他说，
Well, I think the policy of the new president Macri will be dramatically different than the previous. I think you'll see that with respect to an attempt to reconnect Argentina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Western investors, as well as
我认为新总统的政策将会从过去极其不同，他会重新把阿根廷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投资者连接起来，重塑巴西等传统伙伴国的关系。阿根廷还会在传统构架中加强与太平洋联盟国家的协调。
不过埃里斯教授说，企业家出身的新总统不会摒弃中国，只是不会把中国作为唯一依靠的对象。他说，
I believe that Argentina will continue, however, to pursue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business.
我认为阿根廷将继续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合作当然是在一系列商业领域，最重要的是刚刚签署的价值140亿美元的核反应堆项目，以及圣克鲁斯河上的两项庞大的水电项目等等。因为马克里毕竟是企业家，其父也是企业人士，同中国关系密切。我认为阿根廷只是不会将自己孤立起来，只寻求对华关系，这是克里斯蒂娜政府所指引的方向。
报道援引观察人士的话说，马克里将成为拉丁美洲第三大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理念最自由的总统，有望使阿根廷摆脱民粹运动的束缚。马克里政治上中间偏右，主张放松资本控制，减少贸易限制，以赢得投资者的信心。他尤其希望美元流入阿根廷经济。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引起地区紧张之际，台湾媒体报道，马英九总统预定12月搭乘军机到太平岛进行视察，以宣示主权。台湾总统府对此表示，从不排除马英九总统到太平岛去视察，不过呢，日期还没有确定。分析人士说，台湾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牵动美中台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苹果日报24号援引国安人士的消息报道说，马英九总统预计12月12日搭乘空军 C-130 运输机前往太平岛视察。报道说，台湾在太平岛上新建的码头和机场整建工程预定12月完工，马英九总统将于12月12号前往太平岛视察，宣示台湾对太平岛的主权，并且在岛上重申他所提出的南海和平倡议。届时，如果码头完工，马英九将同时主持启用典礼。报道还说，如果马英九登上太平岛，他将是继陈水扁2008年2月登岛之后的第二位台湾总统。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说，马总统早已表示太平岛是台湾领土，当然不排除他到太平岛视察。不过，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表示，没有相关信息无法说明。外交部长林永乐同日也在台湾与菲律宾完成签署渔业协定的茶会上表示，外交部没有涉及相关安排，他无法评论此事。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宣示主权，引发区域紧张不满。荷兰的国际法庭正在审理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美国则以军舰自由航行挑战中国的主权主张，因此台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是一个敏感复杂的问题。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秘书长、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冠雄不久前在华盛顿一场有关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台湾与中国有相同的主权主张，台湾对南中国海的主权立场牵动美中台三方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王冠雄说，
美国希望台湾在这一个 U 型线的立场上面能够多做一些澄清。那但是呢，我觉得从台湾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个这个澄清不澄清，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因为现在台湾也很必须要小心的在处理台美之间的关系，以及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两岸关系啊。所以对于南海这个议题，虽然说是感觉起来有点遥远，但是它势必一定会牵动着这个双方关系的这种变动跟影响，那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很快可以解决的一个议题。
太平岛距离台湾本岛大约860海里，是南中国海斯普拉特里群岛最大的岛礁，在台湾控制之下。太平岛最近新建完成的一座全自动无人看守灯塔 以取代屏东的鹅銮鼻灯塔，成为台湾最南端灯塔。台湾航港局说，太平岛灯塔进一步彰显台湾在南中国海主权，可以供商船和渔船使用，与中国已经启用的华阳礁、赤瓜礁距离远，不会受到影响。此外，尽管台湾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有重叠领土主张，过去双方渔民经常为捕鱼发生纠纷，不过在2012年发生广大星28号台湾渔民被杀害事件后，双方政府为避免冲突，保障渔民安全和捕鱼权益，已经在11月5号签署一个渔业执法合作协定。不过，对于台湾渔船是否可以在距离菲律宾领土12海里到24海里的临街区捕鱼，彼此仍然没有达成一致，将留待明年上半年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再进行协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我们再来看看有关台湾的消息。有解放军背景的中资企图要购买台湾一家媒体，台湾在野党表示要求严格的审查。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政府应该严格审查，不容中资染指台湾的媒体。民进党立委蔡其昌指出，台湾不能重蹈香港的覆辙。
我们从香港的经验可以看得到，当中资啊买了香港的传媒之后，香港媒体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大受钳制、大受影响。
蔡其昌还说，中国透过资金控制台湾的媒体，并试图影响台湾民众的知情权，台湾的媒体自由不能倒退。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在美国注册的 DMG 娱乐集团计划以6亿美元收购台湾的东森电视集团，而 DMG 娱乐集团的董事长孝文阁具有解放军背景。台湾另外一个在野党台联党的立法院党团也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解放军购买台湾媒体，台湾言论自由将陷入危机。台联党立委赖振昌指出， DMG 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购买东森集团，动机绝对不单纯。
台湾的媒体市场如果说是被中国尤其是中国解放军所掌控啊，所入侵的话那台湾的媒体市场一定是会倒退很多了。
赖振昌还说，自由之家今年四月公布的报告指出，世界199个国家当中，中国的新闻自由排名倒数第13，位居全球第186，属于不自由、媒体没有公正客观报道空间的国家。面对在野党的质疑，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交易申请案，不过由于金额庞大，又传出有中资涉入，一定会从严审查。台湾国家传播通讯委员会副主委余孝成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指出，一定会严格审查这项投资案的股权结构以及资金来源。民进党立委管碧玲表示，这是一项非常狡猾的投资案，不仅透彻研究过台湾的相关法律，也利用一个法律漏洞。管碧玲委员说，表面上 DMG 集团由美国执行长丹密茨以个人名义购买，事实上是以假外资掩护中资的方式购买台湾的媒体。管碧玲委员还指出，台湾的主管机关强调将依法办理，他希望这个案子的审查不能流于形式，一定要进行实质的审查。台湾中央社报道，这项投资案传出之后，台湾东森国际的股价星期一大涨。东森电视成立于1991年，目前经营8个电视频道，包括新闻、电影、综合、卡通等等，是台湾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北京常常是雾霾缭绕，但不禁让人觉得这个城市之光好像很可惜，已经黯然失色了。但是自2015年以来，北京的空气质量得到了轻微的改善，可是在空气污染的治理方面，中国依然是任重道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沃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消息是，中国的空气质量在2015年得到了改善。坏消息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空气质量仍然糟糕。最近，严重的雾霾在多个城市引发了警报。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被认为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是重点，环境问题却被忽视。今年迄今为止，在中国政府承诺将严格控制空气污染后，中国的环境问题有了轻微的改善。绿色和平组织的董连赛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从数据里确实看到了中国的空气质量确实有改善，但是中国政府应该提出更激进的、更强有力的措施去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
中国的空气质量被认为是每年造成100多万人死亡的原因。在冬季，取暖导致煤炭使用量上升，雾霾尤为严重。美国之音沃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明天就是美国的感恩节了，很多美国人远离家乡的都要赶回来跟家人跟朋友团聚。那么星期二就是美国民众感恩节假日旅行最忙碌的一天，很多民众对于安全表示担忧，但是呢，他们尽量不让担忧扰乱他们的生活节奏。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呼吁民众不要屈服于恐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会晤法国总统奥朗德，商讨合作打击恐怖组织。他说，目前在美国国内民众对安全问题感到担忧，不过他保证美国的安全部门将尽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的安全。
虽然我们要保持警觉，但是我们不能向恐惧屈服，也不能让恐惧分裂我们，否则恐怖分子就胜利了。
11月13号的巴黎恐怖袭击目标集中在餐馆、音乐厅、体育场、旅游景点等普通民众聚集的场所，也就是所谓的软性目标。反恐专家说，恐怖分子寻找这些所谓的软性目标，因为这些地方有很多人聚集，但保安工作难度很大。星期二是美国感恩节假日旅行最忙碌的一天，首都华盛顿的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可以明显看出保安措施有所加强。刚下火车的大学生迪兰·奥基夫说，
我今天刚回来，的确注意到联合火车站增加了很多保安措施，而我离开维吉尼亚夏洛特维尔的时候也看到很多保安，那里本来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但也加强了保安。
但是准备在华盛顿近郊里根机场搭飞机的乔丽莎·纳尔逊说，他觉得保安措施还是不够。
我走过机场，看不到很多保安人员，也许有隐藏的摄像机或者附近设置了其他人，但我真的没有安全感。
多数美国人说，虽然安全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但是他们不愿意让这种担忧扰乱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华盛顿联合火车站，从加州来华盛顿度假的吉尼·曼奇尼说，
到了我这个年龄，没什么让我害怕的，我觉得还是要照常过日子，我们都得这么做。
大学生迪兰·奥基夫也说，他尽量不去想这个问题。
我不会太担心，我觉得你再担心也改变不了什么。
来自布鲁塞尔的游客威廉姆·莫龙说，他在华盛顿还觉得挺安全的。
华盛顿现在的气氛比布鲁塞尔好多了。
西班牙游客安德雷斯·纳拉霍刚刚从纽约来到华盛顿。
我们在纽约看到很多保安，来到华盛顿看到蹲着长枪的警察。
根据以往的经验，恐怖分子经常挑选一些特殊的日子发动袭击。除了感恩节假日，感恩节之后的黑色星期五，全美国许多商店都会大打折扣，人们排起长龙疯狂购物。维吉尼亚州居民约翰内基说，这一天可能是情报安全部门最大的安全担忧，
因为购物中心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
不过西班牙游客纳拉霍说，他并不担心这一点，他还期待着黑色星期五去购物呢。
人越多的地方我越觉得安全，我们不能生活在恐惧之中。
上星期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对参与攻袭叙利亚的国家发出恐怖袭击威胁，他们还声称要袭击美国首都华盛顿。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对美国民众发出全球旅行警告，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继续在全世界许多地区策划恐怖袭击。这个全球旅行警告将持续到明年二月。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在这个假日季节呼吁民众，
请不要改变你们的旅行计划，继续参加公众活动，到公共场所。
约翰逊说，美国的安全部门将尽忠职守，保护民众安全，并继续评估是否需要加强保安措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也就是明天就是感恩节了。感恩节这一天呢，美国人团聚一堂，把家人跟朋友共享感恩晚餐，他们相处好时光，也感谢生命中的恩典。那么今年呢，因为巴黎恐怖袭击，华盛顿本地居民跟外来的游客，他们的情绪当中充满了反思和感恩。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博塔在华盛顿所做的街头报道。
大家好，我是扎希德·谢赫，我出生在巴基斯坦，但过去35年里我都在美国。这个感恩节我会和家人以及朋友共同庆祝，我们会为美国祈祷，感恩我在美国所取得的这么美好的一切。
我很感激自由与和平，我觉得我必须到处走走，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合适，但是我感激伊斯兰世界的许多人都挺身而出，呼吁反抗全球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
我当然是很感激我的子女，感激我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抚养他们，教育他们要感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感激所有的家人和朋友，感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以及我们能够在这个国家庆祝感恩节。
我感激自己出生并且生活在这个国家，夜里能睡安稳觉。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朝鲜半岛现在的问题。韩国纪念2010年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中的死难者，表示将如期进行军演。而在这同时，朝鲜人民军警告韩国不要忘记5年前延坪岛教训。那么朝鲜半岛的事态在现在呢，可以说是再度的紧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政府星期一在首尔隆重举行纪念仪式，悼念5年前朝鲜炮击韩国西部沿海延坪岛事件中的死难人员。约4000名社会各界代表参加了在首都战争纪念碑举行的仪式，其中包括了死难者家属。韩国总理黄教安等政府高官出席，向死难者敬献花圈。他在仪式上说，
政府和军方将确保我们防御力量的强大，以确保人民的安全与和平，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到威胁。
为此，韩国国防部已经表示，将按照原定计划，星期一在南北分界线附近有争议地带进行海上实弹演习。报道说，所谓有争议地带指白领岛和延坪岛一带岛屿。2010年延坪岛炮击事件中，有4名韩国人被炸死，其中2名平民。那次炮击被认为是韩战停战以来最猛烈的一次。韩国参谋本部的公共事务发言人全海吉说，
炮兵实弹射击将按照计划进行，北方目前没有特别动静，不过我们将密切注视事态发展。
中国官媒新华社说，朝鲜22号警告韩方勿忘5年前延坪岛炮击事件的教训，不要在23号这天在西部敏感海域发动新的挑衅。如果韩国军方23号实施海上袭击，将遭到朝鲜当局的报复。不过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南北韩火力接触的报道。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宗方济各在今天，也就是11月25号，要到肯尼亚开始他的第一次非洲之行。 自从2013年3月方济各成为教宗以来，他对于从同性恋到离婚等等各项议题的开放观点可以说是震动了保守的天主教会。教宗方济各主张放松对离婚天主教徒的限制，可能支持神父结婚，并且要同情同性恋者，这些举动都成为重要的新闻。下面请您听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的报道。
内罗毕这个神圣家族小教堂的教徒们在这周日似乎更加高兴，因为他们正准备迎接一位特殊访客的到来。
Actually, we are waiting,
事实上我们正从教宗的引导里等待希望，我想他会给人们带来好的影响和正面的态度，我们在期待他带给肯尼亚人的东西，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
He's bringing to Kenyans.Because it's our role model.
教宗方济各被认为比前任教宗更开放，问题是他在访问非洲期间，他的这些观点会在非洲人当中引起多大的共鸣。在过去的十年中，肯尼亚的天主教牧师背离教规决定结婚，教宗方济各至今没有赞成这种做法，但是据说他表示梵蒂冈正在考虑已婚牧师的问题。阿德莱德特德瓦不能相信牧师可以结婚。
Because it's better.
因为对于在精神上领导其他的人来说，单身更好，就像他这样。你知道，如果你说他要结婚了，那很多事情就来了。他需要照顾家人，顾及家庭的利益，照顾妻子和一切。我觉得在精神上会受到影响。
塞缪尔吉图表示同意。
我觉得当他们结婚了，就无法专注于教会事务了。
教宗方济各表示，他希望看到女性在天主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仍然反对任命女性神职人员。约瑟芬·克瓦表示赞同。
因为直至现在的男性牧师都做得很好，并且当耶稣在世时，他们选择的门徒都是男性。就拿我们这些男人来说，任命我们可能有特别的原因。
但是罗杰斯·姆温德瓦说，女性也应该获得机会。
是的，因为即使在神的国度，女性也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同性恋问题上，与非洲教会成员分歧最大的也许就是教宗方济各了。虽然方济各表示婚姻应该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制度，但是他并没有彻底否定同性恋的结合，而是呼吁对同性恋者要有更多的爱和宽容，说谁也没有权利去评判他们。但是根据肯尼亚法律，同性恋是不合法的，至少有很多教会成员反对同性恋。同性恋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第一，我们阅读圣经时得知我们应该结婚生儿育女，同性恋是不会拥有家庭的。
然而天主教徒们说，他们准备先搁置意见分歧。
根据教会的传统，当教皇给了我们指引，我们就应当遵循。
教宗方济各计划在11月25日抵达内罗毕。美国之音克雷格内罗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日前在华盛顿正式发布2025协定，这个协定目的就是要通过全球协作，在2025年前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奥运跳手冠军高敏担任这个协定的推广大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这家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农业机构说，2025协定由一个高级别的领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成员来自世界粮食计划署、欧洲联盟委员会、民间组织、私营部门，以及来自卢旺达、马拉维和埃塞俄比亚的政府代表。协定将通过建立研究实验室、实施政策试点和试验，以及监测和评估政策影响等措施积累经验，同时联合各参与国和利益相关方，将研究成果、数据和创新理念与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实践相结合，从而实现通过多领域合作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目标。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表示，卢旺达、埃塞俄比亚、马拉维和孟加拉国将成为2025协定的重点帮扶对象国。这四国也承诺扩大现有项目规模，向在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上有成功经验的国家学习，最终实现消除本国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樊胜根表示，这四国仅是协定首批重点帮扶对象， 之后将为更多国家提供帮助。
I think firstly we wanted to learn, try to showcase in these four countries, Ethiopia.